有时候就是那个心一向着主，你就马上就觉得主那么近，很容易就跟他连上去。你心一转向他，一恋慕他，他就来。那雅各书里面的形容啊，是说他穿山越岭而来，快得很。那这是一个用心，要用心来感受。赞美主。那个第三节哈，他非常的宝贵，他说非时不多，喜乐已经难言了。当我坐前小逗留，就是在主耶稣的宝座前稍微的逗留一下，伏伏你脚前，那和你面对面，交通犹如人间游，这是心里面一种感受，这是灵里面的一个经验，我们可以常常活在这个情景里面，这是内在生活。所谓内在生活，就是要注意心里面你跟神的关系，对他的爱，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你说盖恩夫人呢，她以前就是在外面去找神，她是以行善，专门做好事，顾念穷人啊，去寻找神，可是没有找到，心里面还是空虚。只等到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个国内在生活的人，就告诉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在外面寻找那在你里面的那一位呢？那个心里面的这一个，需要圣灵带我们进入，这是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你看他的那个感受，就是只要来到主面前，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那种喜乐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那个喜乐。他那个英文是说 When I kneel in prayer， 就是你一跪下来，你心里面呢，你知道我每一次跪的时候，就是让主坐在宝座上。我每一次我们的心里面尊主伟大的时候，就是把他放在宝座上，不要不用那个物质的观念来想那个宝座。And with thee, my God， 我的神呢，就是和你，这个 commune 就是交通，邻里的交通，好像跟朋友在一起一样的。这样的诗歌，越唱越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而且这个作者，Fanny Crosby 最近在美国，出了一本就是他的传记。他生下来六个星期他的眼睛就瞎了，可是他里面的眼睛，比任何人都明亮。他背了很多圣经，旧约的新约的，他的祖母在这方面特别帮助他，因为他不能看圣经嘛，所以他祖母就叫他背，祖母念了就叫他背，背了很多很多神的话。到后来，他的生命好丰富，他写了3000多首的诗歌，成为真的多少人的祝福。另外一位比如说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我要夸我的十字架，要靠近十字架，那这一类的诗歌，这是其中的一首。他实在他眼睛看不见呢，他只能过内在生活，知道吧？可是他实在是活在是另外一个境界里面。赞美主。第三节，我们真的好好的来唱，稍许快一点哈。
Thank you.
用心来靠近他，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讲这个怎么样听神的声音，实在很宝贵。如果不是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也许我上午就这样安静下去，最好不要再说什么。也是你们回去可以这样常常就是安静，尤其你们忙碌的人，特别工作压力很大，教会的压力很大，有时候觉得身体很累了，就是知道这个时候就需要停下来，就找一个地方那个安静，就是休息。在家里头当然比较容易哈，就是客厅太吵就到房间里去，就是要安静。安静不但是灵哈，你的身体也可以得到休息，这样那个神经不容易紧张。因为今天好多的病啊，尤其是那个忧郁症，都是因为压力太大，所以需要回到主面前来啊。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使我们的压力精神可以得到疏解，不要紧张。这个虽然这一个时代哈，越来是越赶啊，什么都是要快啊，什么都是要 instant 啊。他们美国有一个说法，就是大家都活在那个快线里面，看那个高速公路有快线嘛 ，fast lane， 大家都活在快线的里面。那么因为那么紧张，所以我们需要不时的就赶快来。来安息在主的同在里面。讲到哈神的声音，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有很多圣经，我因为节省时间哈，我如果一查的话呢，这时间就不够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说，我们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所拜的是偶像，哑巴偶像，是不会说话的。现在我们信主了，圣灵会感动我们，会向我们说话。然后十二章下去就讲做圣灵的恩赐，圣灵借助各样的恩赐来向我们说话。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到说，神在古时呢是借着众先知说话，在这个末世呢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所谓借着他的儿子哈，他的意义也是很广的啊。那个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借着圣灵啊，圣灵就是他儿子的灵，借着圣灵，借着圣经，也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神在这个幕后的日子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向我们说话。那么神的声音，所谓神的声音，不是我们人所想象的一个声音，听得见的，我们这个耳没听得见的。那有的人说哦，他听见神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是听得见的， audible， 就是可以听得见的。我们也不敢说神不会这样向人说话啊。不过 通常的情形，神的声音是听不见的，人外头的耳朵听不见的。刚才我也讲到我们对神的同在啊，基本上一个信心，第二是感受，这是心灵里面的感受。我们所谓听神的声音啊，也就是心灵里面的一个感受，一个直觉。有时候你会有感动，有时候你没有感动，但是你好像在你的直觉里头，你就是知道这是神向你说话。那这个跟我们的灵里面的敏锐够不够敏锐也有关系。那神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所谓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呢，圣经上通常翻译是感动。这个感动啊，原来的意思是在圣灵里面。比如约翰在启示录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啊，那个英文的翻译是说，我这在圣灵里面。这一个跟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又有关系，有绝对的关系。啊，我之所以强调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就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跟神的接触来往交通啊，可以说都是在圣灵里面。即使我们读圣经啊，如果没有在圣灵里面来读，如果不是在圣灵里面来理解，那我们所读的哈，最多还是在那个字句的那个意思的里面，不能够超越那个字面的意思。那个圣经的价值是在于它背后的属灵的意义，就是所谓的经义。保罗说哈，字句是叫人死的，经义是叫人活的。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话，可能有一些经文你们回去可以把它再重新再查一查啊，再查一查再看一看。我比较相信哈，我们在圣灵中所有的经历哈，都应该是以圣经来核证，就是说要有圣经的依据，要符合圣经的原则，那这个经历才算是真的属灵的经历，这样啊。圣灵的感动，包括圣灵的催促，还有圣灵的禁止，那这一些也是圣灵的声音。我在这里就是尽量的哈，把我们要认识这个就是圣灵，哦，这就是神的声音，这就是神向我说话。我们要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会借着我最后我再讲哈，借着圣经哈，那个圣灵的感动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强烈的感动，好像就是。有的人说在聚会里头啊，他的心一直要跳动啊，要起来说什么话啊，哦，这个也是一种感动啊。那么有这个情形，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就要顺服啊。你要知道哈，圣灵的感动不是叫人混乱的。在哥林多前书里的这方面的教导就是说啊，像那哥林多教会人很喜欢说方言，很喜欢起来说预言，这样在一个聚会里就是一下子好几个人，所以就有点乱了啊。因为大家都说我有圣灵感动啊，哦，如果你又说你有圣灵感动，谁敢来禁止你呢？所以都一个一个起来就乱了。那个不是圣灵，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神不是叫人混乱，而是叫人有秩序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在圣灵感动之下，你在聚会中做见证分享或者做什么，一定是有秩序的，并不是说哦，我有感动那我就可以随时可以起来，不管这个教会进行的那个次序怎么样，你不能扰乱那个次序的啊。那个感动也是圣灵感动你起来祷告， 那是圣灵的声音，圣灵要你起来祷告，你要起来祷告。虽然你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感动，它不是一个声音，对吧？这个就是圣灵的声音。而圣灵不仅是感动，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看到异象，或者他也会透过异象，透过异梦向我们说话。有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异象呢，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呢，一定有属灵的意义，如果是从圣灵来的，这也是圣灵向我们说话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能排除的。虽然不是所有的异象，所有的异梦都是从圣灵来的，从神来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做梦这是很自然的，可是那不是圣灵叫你做梦的，是你自己。事情圣经说事情这个多啊，就会多做梦啊，烦乱的，所以那是很自然的，那个不是圣灵的启示，不要把那些梦当作是异梦这样。哎，异象也是，有时候我们人会有想象力的，你会想出一个 picture 来，你不要把那个当作就是异象，对吧？可是也有很多时候你没有去想象，但是就出现一个图画，那么你就要注意。而且是从圣灵来的，他不会忘记的。比如我们做梦吧，如果我们自己做梦啊，我们很快就忘记了，是不是？起来可能就忘记了。那个如果圣灵来，圣灵借着梦向我们说话呢，他会再回来的。我们即使不去想他，他还会一再回来，一再回来。我们不能排除，因为圣经有这么说。可是呢，圣经也有告诉我们啊，又有自己想象的、自己得的梦。OK， 比如在耶利米书大概28章那里讲，就是说得梦的要喜欢讲梦的先知，让他去讲梦。得到我的话的应该要传讲我的话。他说糠比跟麦子不能相比拟的。麦子就是生命之道，是神给你的话。那个糠比就是你所想象出来的。我的话就像大锤一样的。神的话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希伯来书第4章。最后一段就是讲到神的话是大有功效的，是活泼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利剑还要快。当然那个话不是单单圣经记载的字句，乃是在圣灵的启示中、高抹中、在圣灵的能力中，那个话出来的时候就进到人的里面。真的是他所谓比一切两刃的利剑还要快，意思说它能够进到你的灵和魂的里面。那么圣灵向我们说话比较最可靠的、最稳妥的哈，乃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有所感触，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有感触，我们有亮光啊，我们忽然明白了。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还不太好像确定说这个话好像是跟我说的哈，我今天读这个话我特别有感触，好像是神对我说的哈，那你就很小心，要注意，要注意。神如果会对你说的哈，他就会再说，让你再想起来，让你一再的想起来。因为神知道我们哈，他知道，他说我的百姓哈，听是听见了还不明白，看是看见还不懂得，所以神就说再说。有一些话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再读圣经呢？就是我读是读了还是不明白，说再读。但是圣经啊有一个很奇妙的，就是说你每一次多读一遍的时候你就多明白一点，你要是不读你是永远不会明白的。圣经是很难懂的，有的地方是比较清楚， 有的地方是很难懂的，因为它有属灵的意思，有属灵的原则在背后。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寻求，耶稣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如果你一定要想明白，再去看，再祷告，这样神会让你明白。那么通常哈，神向我们说话，我觉得比较最可靠的就是让我们就是一知道这个是神向我们说的，就是圣经，就是圣经的话。我等一下再回来讲那个圣经哈。至于神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我们也要留意，也要留意。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有个弟兄他在纽约，他到美国去从台湾去的，后来他很灰心，好像谁也没给他开路啊，也没有什么开展事业上工作上这样，他很灰心这样。那有一天他走在路上，他抬头一看，一个牌子说 Jesus loves you， 说耶稣爱你。他看了这个话，他里面又起来了，他觉得耶稣没有放弃他，耶稣仍然爱他。你看，这也是神的声音，知道吗？我刚才说神的声音不是这个外面听得到的这个声音，这样。换句话说，神向我们说话是用不同的方式，他是照着个人不同的情况，个人能够领受的那个容易明白的那个情况，他向我们说话。比如像小老太太信耶稣啊，被圣灵充满了，是吧？她圣经不熟，那神他就会用这个老太太能够领会的方法来向她说话，或者圣灵感动她，或者是借着梦啊，是看每一个人的情况的。那神会透过诗向人说话，比如文学家作诗的人，作散文的人，是吧？那神很对这样的一人常常用一首诗来向他说话，也就是圣经向他说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神都知道。你看奇妙不奇妙，这个世界上现在有60多亿人，是吧？没有一个人长得完全一样的，就是连双胞胎有时候还是有点不一样的。那这就是说明说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都不一样，但是神知道，他知道他怎么向我们说话。所以我就是能够想到的这些不同的方式让你知道。那么还有神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呢会有感触的，这个里外相互相应的。这很奇怪，怎么我看了这句话，或者我看了这个情景我也有所感触那这个时候要注意，很可能是神向你说话，你就要留意。譬如我以前听到说，这个时候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故事，在韩国有一个牧师，他一心一意的要想到美国去，他就想办法就去找人怎么样办手术签证找旅费是吧？可是神不让他去，给他的感动跟他没有留意，神也没有给他开路。有一天他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就被狗咬了一口，那个腿咬了一口，这个时候就唤醒他了，是不是我的腿要想跑要想跑狗就来咬我一口那时候他好像醒悟了，他被唤醒了。那个圣经说话，神耶和华不喜欢人的腿快，你懂吗？乱跑。那么在圣经上我们看到神说话另外一种方式，都是很特别的，这些很特殊的，就是那个先知巴拉， 那个巴利王要叫他去，要咒诅以色列人，说我给你很多金子银子这样。那么他也去祷告问了，他第一次问了神，神就说你不要去。可是他心里面呢，很想拿到那些财，那些金银财宝，就是他贪财了。后来他还是要想去，然后他再来祷告，那么神就知道了，你根本一心一意要去嘛，那你就去吧。那在路上哈，神就是说你不能不能，神也没办法禁止他，所以他骑的驴子啊，神就让那个驴子说话。我说那个狗还有这个驴子，就是说神会借着环境和借着别人向我们说话，也会借着动物向我们说话，甚至有时候神会借着交通工具向我们说话。你要注意，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偶然的。有时候车子它不该抛锚的，它就在那个时候抛锚，真的你急的时候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哎，那就有汽车有问题。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哈，没有偶然的事情，我们要相信，因为圣经说哈，耶和华是统管万有的主。圣经也说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那么讲到神说话的方式，真的他可以借着万事万物向我们说话，只是我们的灵要敏锐。基本上哈，如果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顺服他，愿意在凡事上讨他的喜悦，遵行他的旨意，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呢，我们很，这神很容易，或者说神的声音啊，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听到。譬如啊，你们在外面有看到，我们在达拉斯今年夏天六月底七月初，我们要办第二次的那个美国的内在生活的训练哈，啊，去年第一次呢，在没有举办之前，我们所以能够敢这样去试办第一次，也是神在那个事先呢已经说了一些话，哦，那个我就讲一件事，有好几件事情啊，神怎么向我们说话啊？那个时候，玛莎姐妹跟她的先生就来达拉斯啊，起先他们来呢，他要去看他的姐姐，很多年没有见面，同时也来看看我们，所以去达拉斯就住，就是说来住两个礼拜还是怎么样，结果哈，两个礼拜就变成半年，这不是他们所计划的啊，怎么会变成半年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之前哈，神已经有预备了，就是说神要带一些牧者从台湾马来西亚来参加我们这个特会特别的训练，但是呢我们没有场地，我们在达拉斯所有的唯一的就是一间普通的住宅的房子，里面有四个或者甚至于五个，可以有五个卧房，我们什么都没有，而且那栋房子还是这个团契弟兄姐妹奉献才买的。他说我们要办特会啊，我们在那里也不是一个教会，不是一个一般教会型的那种啊，那个啊，好像有自己的教堂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嗯，那么我们就找场地啊，所以玛莎的先生呢，就他们两位啊，就帮我们就问啊，许多退休的营地啊，怎么样租啊，哈、啊。那我们问了以后呢，哎呀，费用很贵，要两个礼拜住啊、吃啊，还用他的礼堂啊，哦，费用很贵。虽然那时候神已经感动人了，有奉献了，可是我们觉得还是太贵。嗯，那么有一天，玛莎姐妹就打电话，也不认识，给一个美国神召会 就是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营地我们可以借的哈。那天早上他打电话去的时候呢，那个牧师跟他们教会的几个代祷者刚刚祷告完，他们祷告刚刚那天早上就是说，主啊，你要带一些中国人来啊，他们因为他们那个教会啊，就是有黑人有西班牙人啊，他是希望多种族的人，所以他们就求有中国人带一些中国人来。那么他们祷告会刚刚完，那个电话铃就响了。那个电话，那个牧师从来不接电话，都是他的秘书接的，是吧？但是那天早上这个电话响的时候啊，他就有感动，说他应该要拿去接那个电话，所以他就拿起来一接呢，就是玛莎姐妹的声音。那姐妹就告诉他我为什么打电话，什么有我们有一个中国的团体啊，什么好。他一听，好，我们刚才求的中国人，那现在就来了。他立刻他就说没有问题，你可以用我们的场地，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接待你们啊。一听啊，我们就是很难相信。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祷告了。那个牧师是觉得是圣灵叫他接那个电话，一接果然不说是他们刚刚所祷告的啊。就这样，就这是就促成这个特会啊。那结果呢，我们虽然特会过去了，可是我们跟这个牧师啊的关系并没有终止哦，还在发展哦。有一天就是我没有出来之前，这个牧师就带我去见他以前他的主任牧师，他在做青年牧师的时候，好几年前他的主任牧师，现在年纪也蛮大了，因为他跟他的主任牧师有谈起我还有我的书这样。哦，他说我一定要认识这个周牧师，所以他就把我带去就跟他这个主任牧师啊就见面。那么我们那天有很好的交通，那已经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始在想说啊，明年要不要办，也就是今年夏天要不要再办第二次这个特会。那么我们还在祷告嘛，我也不清楚这样，所以我们就一直祷告。我去见这个牧师的时候呢，我就坐下来我们谈话哈，谈话之间呢哈，我就心里面呢就在想哈，我们如果要是办第二次哈，会不会借他们的教会啊？我心里面就这样想。然后他就问说，你们要准备办第二次吗？我说是啊。那场地有了没有啊？我说我们还没有啊。你可以用我们的场地啊，我们这很近啊，我们距离高速公路只有一分钟啊。他就带我去看他的场地，这个场地比去年的更好。那我就知道了，神要我们办第二次。所以我没有出来之前，我就把这个信报名单就先写好。我本来我平常做事情我没有那么大胆量的，你知道吗？这个因为你办这样一个特会啊，需要一笔经费啊，这个经费在哪里我们还不知道啊，这样。但是我就是有一个信念哈，就是如果主要做的工作他一定会预备的，因为这是他的工作。这是圣灵向我们说话的一种，先祷告，心里面有已经有感动，正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开口啊，这是很清楚的。那么接着呢，或者说就在那个前后已经有人在问了，你们达拉斯是不是明年还要再办，就是今年是不是再办。其实去年呢，去年秋天呢，我去加拿大温哥华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说你们明年要办我们就要来，已经有人就是事先口头已经报名了。后来我们出来之前陆陆续续有人来问，听神的声音。如果你先入为主，你已经有了你的计划，有你的想法， 这个时候你要再想来求问，要明白神的旨意呢，比较难了，因为神说你已经决定了嘛，你心一心意的要想那样做，你不必再问我。就是说你是空白的，你没有任何的计划，没有任何主张，主啊，你要我，你要怎么做我就怎么样做。就好像昨天晚上的聚会，我就是说，主啊，你要怎么做怎么带多好，只是你要让我知道。你如果要我讲圣灵充满，你要让我知道是要讲圣灵充满。那好了，他当然他就是告诉我，有的时候我不是事先知道，就是我一开口了，我继续说下去，我就越说越清楚这是神要的。因为那个恩膏啊，你做的对，那个恩膏就会印证主的同在啊，就会特别的多。当你做的不对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苦感，没有什么恩膏。恩膏哈的意义之一，就是这是神的印证，神的称许，这是上帝的批准 approval， 或者也是神的同在，那有这些意思在里面。比如前天晚上的聚会哈，我很少有这样的经历。前天晚上我一来哈，我一坐下来就很清楚，这是我可以说是圣灵的声音，但是呢是听不见的声音啊。一坐下来哈，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你要做两次呼召。第一次呢，你要呼召那些还不清楚重生得救的人，要呼召他们出来，要为他们祷告，带他们祷告，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是重生，重生得救。还有呢，他说第二批就是那些还没有受圣灵浸的，你要呼召，太清楚了，就是。不过我也很少有这样的经历。我想我出来服侍哈，前天晚上可能是第一次啊，我呼召两批人出来，分批的，第一批，然后是第二批。那就是这个跟随圣灵，如果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学习跟随圣灵，所谓跟随圣灵，就是你要明白圣灵的意思，就是要听他的声音，要明白他的意思。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这样的跟随的话呢，来到聚会里面呢就比较容易的多，很容易明白这是圣灵的意思。要留意，要留意，要慢慢的学。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或者说你觉得是圣灵在向你说话，如果说与圣经的教导还有圣经的原则是相反的，那你就要小心，你就不能够接受说这是从圣灵来的啊。比如在美国有个牧师，他说他要跟他太太离婚，要跟他太太离婚，他的理由就是说夫妻是二人一体嘛，不再是两个人。他说我们两个人结婚以后从来就没有是一体，都是分开的，都是不应该在一起。人常常会找出一些理由来证明他所做的是对的，即使圣经违反圣经的原则的，是吧？那么当然讲到离婚，现在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圣经的原则还是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了，分开总不是神的旨意。可是呢有特殊的情况，比如主耶稣他说除非是为了犯奸淫的缘故又就是说你有第三者进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好像耶稣说你可以离婚的。可是使徒保罗的教导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离了呢就不能再嫁，也就是一直维持一个单亲。那么除非你跟原配再和好，这些都是圣经的原则。 那么圣经的原则另外也有可以暂时分开啊，比如有的先生打太太甚至于要杀他，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当然要分开一下，要避开一下。这个是好像题外话哈，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那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是要第一要明白圣经，圣经的原则，第二呢要明白圣灵的意思，就是会听圣灵的声音。跟随圣灵，我不知道明天上午有没有时间哈，就是要讲一点要跟随圣灵。这个就是在生活中，在生活中嘛，跟随圣灵，然后我们就很自然就能够跟随，在聚会中来跟随圣灵。环境我刚才说过了啊，环境啊，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有感动，好像一再的这个感动一再来，那你还不十分的清楚说这是神向你说话，还不敢确认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啊求印证，可以祷告神啊，如果这是你跟我说的，就求你啊用环境来印证。那么我们要相信神实在是他是掌管万有的，他能够改变环境，他能够兴起环境，他能够做一件事情叫人看为是稀奇或者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可以这样祷告。那么圣经上最好的例子，求印证的例子，就是基甸呢，神要他去打仗的时候啊，去打亚玛利人，他不确定啊哈，这是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就用一个方法呢，就是晚上哈，半夜不是有露水会下来嘛，所以他就把一堆羊毛啊就放在外面呀，他就求神，就是说如果你是跟我说的是对，要我去打仇敌，那今天晚上这个露水呢，就求你不要啊，不要下在这个羊毛上，让羊毛是干的，地上是湿的。所以他第二天他去看的时候，果然是这样。那这是印证，就是说他听的声音是神跟他说的，可是呢，他为了要更加确认，他就再一次，他再一次，他求的这一次是求神做的事刚好相反，就是只要羊毛是湿，地上是干的，那么神也答应他，所以他就去打胜仗，因为他知道是神要他去的。